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会谈一些非常有趣的世间万象。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二册的时间了，我们第二册的进度是到了第46节，快要结束了。这一节主要在谈的是马克的转世经验。我们上个星期是提到罗在上一辈子曾经是马克的老爸，而且马克跟珍一样的也有亲属的家庭关系，似乎这些朋友啊、亲戚啊，大家都会在转世之间同台演出，全部打在一起。赛斯是说珍也是他们的家族的一员，而且还不是只有一世，在前世的时候他们都认识，而且都相处在一起。在上个星期赛斯说，马克现在的家族是由一张特别鲜明的前世的这些纠葛之王所组成的，也就大家都纠缠在一起。就目前为止的马克而言，这种纠缠是有益的，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应该要改变了。赛斯要把他们的头脑先搞乱一下，赛斯说，再一次让我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一点，我要说一个事实，马克自己以前就认识你，不是只有当你的儿子的那件事情，还有两次。赛斯跟罗讲说，也许你还记得我说过你在丹麦跟你儿子情妇之间的事情。在丹麦的时候，罗的儿子就是现在的他的太太珍。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样的关系我们似乎会觉得一个头好几个大，这个是时空之间的乱伦。在丹麦那一世珍是他的儿子，然后在这一世的话珍变成他的太太。而且呢，各位去想想看，如果他们来投胎之前早就已经讲好了，那么对珍来讲的话，他要怎么样去找他的配偶？他的老爸在这一世要当他的先生，而且是在来投胎之前就讲好了。各位，我们怎么样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我们在上一层已经讲好的事情，来到这一层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改变，不过有很大的强大吸引力，这个儿子最后一定会嫁给他自己的爸爸。各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逻辑方式，然后我们再从自己的身上重新再检讨，我们是活在这个人世间没有错，那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个人世间呢？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我们真的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我们要活很久吗？我们只在乎自己的身体感受而已吗？我们只在乎在这一辈子人世间的这些名利前行吗？如果各位看到这个马克的转世经验，他们的人际关系其实角色不断的在互换，然后看珍跟罗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又是姐妹，一下又是他的儿子，然后现在又是他的老婆。各位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活在人世间一再的强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意识的拓展，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价值完成，我们要使自己某些在我们的心理的能量状态产生纠结的状况之下，怎么样去解开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也不是为了感官的享受而活着，也不是为了面子或者是自己的名利，是不是能够比别人强，是不是比别人更优秀，不是为了这些理由而活着。我们活着的真正理由就是让我们的意识能够拓展，能够学习到我们不曾经学到的那个未知的领域。要不然的话，干嘛那么辛苦来到这个人世间，然后像瓜牛一样带个壳，带着一个肉身，然后肉身又要吃饭，又要有感官上的满足，又有活下去的压力，生怕自己生病，生怕没有钱，生怕没有人爱，生怕自己的成就不好，生怕自己没有荣耀，在人世间的每一天受尽了这些压力的压迫，却没有办法在这么长时间的一生当中能够享受几个片刻的平静以及祥和，不敢去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不敢想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勇敢的去做，但是人生却又是那么样的快速，那么样的短暂， 即便你今天有多大的成就，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明日的黄花。我觉得从马克的转世经验，从曾根罗的转世经验，我们要问自己一句话：我们的活着到底是为了要不断的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要长寿而活着，是为了要名利前行而活着，还是我们想把我们内心的梦想实现出来，还是我们真的要意识上的拓展，去解决我们内心的那些纠结？像马克来讲的话，他这一辈子已经变成了从那种最暴力的前世经验当中，转成很愿意去给予，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另外一面的不同人格。马克的早期的某些辈子当中是一个男性，而且是非常暴力的男性特质，对自己的太太也非常的苛求，于是最后变成对他的太太也相对有一个程度上的虐待，然后再花几辈子的时间来偿还他这个老婆。而他前世的老婆这一辈子是他的母亲，在他母亲的内心里头也隐隐约约知道马克是欠他的，是为了要补偿他而诞生的，所以在内心里面当然会拿翘，当然会想尽办法把他欺负回来。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故事。而今天要讲的是马克跟罗跟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马克跟罗之间的对手戏。这个之前的爸爸在另外一个场景里头，在另外一个转世经验当中，到底搞了些什么更复杂的事情？所以赛斯说，你们以前就认识约瑟，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也许你还记得我说过，你在丹麦和你儿子情妇之间的事情。其实赛斯常常用这个情妇的事情来取笑罗。罗问他说：“谁？是我吗？”然后真若此一笑，一边笑出来一边指着罗，然后再指着比尔，当然就是马克。好像我们在讲别人的荒唐事那样，指着两个人然后讲这些事情，真的会笑翻了天。他说这个故事能讲可就多了，和马克之间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你们有几个朋友跟熟人在前世和你们的关系真的是关系匪浅啊。有些熟人在不同的世代里头都在你们的圈子里面，只不过正好生在和你们类似的情况中，因为他们差不多也有跟你们一样的问题。那各位朋友，我们是不是也跟我们现在所相处的这些熟人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也有跟我们类似同样的事情？其实跟我们打对手戏的人也曾经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你现在的先生或太太也有可能在前世是你的爸爸或妈妈，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而你现在的兄弟姐妹，你现在的朋友也有可能在前辈子是你的妻子、先生或者是父母亲。爱恨情仇的账其实算也算不完，我们只要知道有那么一个概念，也就是只要在我们周边的人一定是我们已经事先安排一起来演这一场人间故事的戏的人。赛斯说，不管怎样，马克和你们有非常密切的连结，就好像兰德林，赛斯有把英文字拼出来，是 LENDALIN。 这个兰德林呢，是你们现在的朋友艾德罗宾斯，不是住在这个城市的那个，你们尽管休息一下吧。罗在这边有个注解，这个时候大概是10:10休息，真一如往常的解离。比尔说，就他观察传递资料时的真，他的脚步踩得比平常要重，他的双手总是插在口袋里，那是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在他的声音的音域范围内，但比平常的话要低沉很多。赛斯提到现在住在纽约新帕尔兹市的艾德罗宾斯。罗说，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艾德和我一开始是经由信件往来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商业艺术的自由工作者，在当时很多年以前我们没有见过面。后来我们住在家乡宾州的塞尔镇的时候，我接到艾德打来的电话，邀我和他一起到纽约的萨拉托加温泉市的一个案子。这个萨拉托加温泉市也就是真出生的地方。 基本上艾德罗宾斯在整个赛斯的事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等于是艾德罗宾斯是他们的媒人，是艾德罗宾斯把珍介绍给罗的。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既然不是正式的见面，只是点头而已，在车子里面打个招呼。各位可以去参考诗人课的208节，这是诗人课第一次一开始的时候所介绍的内容。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正式的在什么地方大家坐下来见面，而事实上是车子经过的时候只以背影的方式见面而已。然后再来，珍曾经当过罗的一次的模特儿，最后罗是因为要离开所以才去跟珍道别的时候，既然珍面对着他的先生的面前跟罗讲说，你带我走，要不然的话我也会离开这里。这个时候的珍跟罗根本没有任何的交情，甚至连基本的朋友都很难谈得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两个人在前世不但是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姐妹关系，甚至是同袍关系，当然也当过夫妻关系，这样的一个牵连，这样的一个交织网，我们怎么可能用我们自我的了解能够觉察到到底现在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是艾德罗宾斯邀请罗去萨拉托加做一个艺术的案子，这个案子是一个连载的连环漫画。罗说，说真的，艾德就在我搬到萨拉托加的第二天把我介绍给珍，我于1950年中期在那里住了不到一年，珍跟我就结婚了。当然在这里他只是轻描淡写这样讲过去，如果各位去看诗人课他的208节就会有更精彩的内容。而各位不要以为当时的珍是单身，那个时候的珍已经结婚了，她已经嫁给哲一段时间了。珍是在自己的先生哲面前跟罗讲说带我走，而且他们真的只有见面一两次而已。在这里罗是比较含蓄的说，我在那边不到一年我就跟珍结婚了，但事实上比这个还短的太多了，真的是三轮车跑得快，要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叫一见钟情吗？还是本来就已经设计好的人生的蓝图？各位去思考看看。来到人世间，我们主要的就是要完成我们的任务，而他们如果已经讲好要来这个世界上传赛斯资料的话，他们必定要在一起啊，而且一旦相处了就根本没有办法拔开，跟自己的信念、自己的选择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各位你去想，这个当罗儿子的珍鲁伯，如果在他的内在里头已经决定好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在人世间要怎么去找伴侣也是找不到的。根据塞斯蒂亚的说法，塞斯蒂亚曾经说罗是找不到女朋友的，因为如果罗要找女朋友的话，也有后面的力量会把它打散。如果各位可以去参考早期课，大约是在第五册的地方，曾经塞斯蒂亚讲过这样的话。所以对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基本上不需要有太多的抱怨，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来之前已经先替我们准备好的。还是那一句话，我们的活着不是要活很久，不是要活很好，不是要感官得到一个最好的保护，不是这样的，我们主要就是要来完成我们的任务的。那么很显然的，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就是要懂得这样的一个窍门，我们不是拿赛斯资料来治病的。假如你已经设计好你的人生蓝图，你已经有你的片刻点，你要怎么样去维持你能够长时间留在这里而不回去呢？就好比如果导演已经有一个脚本了，那么每个演员当然按照脚本在演戏，而且这个脚本还是你自己设计的，你自己导演的。戏已经谢幕了，我们留在戏台上就算再怎么样的哭泣又有什么用？总而言之，我们是来演戏的，我们是来取得经验的，我们是来拓展我们的意识的，我们是来学习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的内在的问题的。当珍跟罗透过了 埃德·罗宾斯介绍认识之后，然后后来珍跟罗就结婚了。从此以后，这样的一个媒介的角色就不在台上出现了。埃德·罗宾斯的戏份完毕之后，罗说，然后我们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从来没有见过他，最后一次见面是珍和我前往迈阿密海滩度假中，经过埃德·罗宾斯所居住的新帕尔兹市，在那儿停留一夜的时候，就是珍和我在耶克海滩的舞厅里看见我们自己人格投射的片段体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去耶克海滩之前，经过这个新帕尔兹市，那个时候呢，他们才在那个地方见到埃德·罗宾斯一面。然后这样的一个配角出现之后，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之后就不见了。有没有像在演戏？埃德·罗宾斯也没有对珍有任何的兴趣，反而他只是一个导引者，是一个介绍人而已。而谈到那个耶克海边的投射片段体，罗在这里说，赛斯是在1963年的12月18号的第九节非常仔细的探讨那个事件。罗写完了注解之后，这里10点20分珍继续口述，而且速度是很缓慢的。赛斯说，我想要发表一个轻松的评论，和鲁伯为最近买的新衣服喜不自胜有关。他的开心是一阵一阵的。男性化那么多事，珍还当过鄂图曼帝国的皇帝，所以他的人格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所以为什么叫鲁伯？因为这就是一个男性的存有。他当男性那么多事，然后这一次当女性的话，这种颇为女性化的兴奋，有的时候让他还蛮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事是非常好玩的。当然这一次真是以女性的身体出生在这个人世间，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对他来看，他明明是个男人，然后这个男人现在拿到了女人的身体，然后穿着那个美丽的新衣服的那个喜不自胜，当然会让他不知所措。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看到这个男人变成女人，然后穿着女性的衣服，然后在那边兴奋那些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当然觉得哇，这个事情真的太好玩了。罗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赛斯继续说，马克这边的冲动在很多方面都是极佳又有用的一个可以信赖的特质，但是一定要用精神以心理方面的激励来给他方向、目的和一种持续感。就马克来说，这一点极为重要。马克没有结婚，而做过很多次快乐的单身的我，要为他喝彩。不过呢，我要擅自的指出一部分各中缘由。从或许比马克现在做的距离更远的观点来看，这个理由有他自己令人捧腹的面相。几个例子来讲，有一个曾经是你老婆的女人做你的母亲，这可真是一件令人不知所措的事情，而且当然有可能导致心理上各种各样的不安。各位，你们去想，如果你现在的老婆是你的老妈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不要说马克不知所措，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不知所措吧。而这个老妈必须要在自己的小儿子面前去装那个温柔、那个小女人的样子，那种妩媚的样子。各位，你去想，这个老妈要怎么样装下去啊？赛斯说，虽然如此，我的幽默感正好相反，马克尽早的好极了。以前的错误虽然有一些过度的补偿，但他在这一方面将会是得力的一方。潜伏在家族关系中的纠纷永远都是在变动的，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问题无法解决。而且要记得，这样的人格之间的问题往往是透过与其他人格互动来解决的。我们是透过互动的关系不断改变我们的角色的这个状况之下，才能够解决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谈到感情的事情，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而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再去看我们现在的关系的话，我相信真的探讨起来的话就非常的有趣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来利用前世的这些关系来解决问题呢？是因为赛斯告诉我们说，除了透过人格的互动来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方面我在之前的课上已经谈过很多，马克应该去看一下。接着赛斯就谈马克那个好玩的事件的故事。赛斯说，马克曾经是水手，在一艘运送异国香料的船上，当然这个船是赛斯的，赛斯是当时的船东。所以各位去想这样的关系也好，不管是现在还是在人世间投胎也好，或者是已经不以肉身的方式来投胎的这个船东，他们还是在搞在一起的。罗在这里注解，这个时候的赛斯也就是真指着他自己，然后变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指指罗，再指指比尔麦克唐纳，对罗说，你约瑟是那个肥胖长着凶毛又好色的地主，那个城镇是叫特里夫，你的儿子是个艺术家，他现在就是在你身边的这个鲁伯，他现在住在鲁伯的身体里面，他昂头阔步的在走路。当然这个时候是赛斯在应用真的身体，当时你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任何人以之为业的艺术，他不了解艺术。这样说吧，罗，你在那个时候根本不懂艺术，在这一方面鲁伯对待你比你对待他要好多了。接着赛斯就谈那一年的荒唐事。赛斯说，不过话说回来，十月有一天晚上在谷仓里，一个水手醉醺醺的从田野里蹑手蹑脚的走过来，马克就是我们那个喝的有一点醉茫茫的水手，他以为他会在你儿子的怀抱里找到他的美丽的少女，也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虽然醉醺醺的，可是其实他准备的非常的周全。这位马克老兄在腰里插着一把刀，他听到女孩子紧张的痴痴笑。这个时候真用手指头抽了一下比尔麦克唐纳，然后他跟比尔讲说，这个姑娘是个呆瓜啊，根本不值得你注意。然后你这个傻马克冲了进去，结果你发现了什么呢？不是他的统领的人，你的儿子不在那边，而是一个上身像水桶的一头白发好色又饥渴的怪老头，也就是你这个色耶色。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怪老头呢？怎么不是鲁伯呢？这个时候罗都不由得笑了。罗说，谁啊？是我吗？赛斯说，就是你，还有别人吗？你正在摘那少女的花苞。这个少女呢，顺便说一下，以前已经被摘过很多次了，这个故事真的是历久不衰啊。你呀、啊、你这个老色鬼耶色，突然间看到马克冲进来了，你大概是以为是你儿子吧，所以你扔下了那个漂亮的包裹，也就是那个姑娘，这是为了说明起见，所以我不该讲明你是用什么样的姿势温柔的包住她。谷仓里面没有灯，我们的朋友马克发出一声尖锐的吼叫，大概两个人都大吃一公斤，不是只有约瑟你吃一公斤，连马克都大吃一公斤。约瑟，你害怕的是因为你以为破坏你的好事情的这个入侵者是你的儿子，因为这个女孩子是他的情妇之一。真正可笑的举动是，为了博取你儿子的同情，你既然哭了起来，吓哭了，这样有点像在演连续剧哈。这个当老爸的既然去侵犯儿子的女朋友，然后以为他的儿子发现了，为了要博取儿子的同情，假装哭了起来，这个引起赛斯的一阵嘲笑。 而马克一旦发现你不是鲁伯，既然是鲁伯的爸爸，那真是太惊讶了。所以当他发现你是约瑟的时候，马克差一点掐死你。可是还有后面的故事哦，你回到屋子里面，你老泪中红，怨天尤人，马克抓到了这个女孩子，一把抱住，借此报复。而正在报复的时候，正在天火锅地里的时候，跟你的好事被人家破坏一样，这个时候呢，鲁伯骑着马越过同一片田野回来，然后把马牵进了谷仓，发现了马克跟他的情妇在一起，而且还做那个苟且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种不共戴妻之仇怎么可以呢？所以两个年轻人就打起来了。隔天早上，两个年轻人都带着黑眼圈现身，而我们可怜的马克还断了一只手腕。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说，你就把这个故事说给这个马克的老板，这个船东，当时正在做香料商人的赛斯。虽然赛斯没有特别说明，不过我相信就算那个时候这个老赛斯也笑得快要肚子痛了。但是这个马克不晓得是出于好心，还是因为跟你儿子打架，他从来不曾把这个故事告诉你儿子，真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天下有哪只猫不沾心啊？这么一个几乎是人尽可夫的姑娘，却引起你们家族所有的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三个人的大打出手。不过这个故事听起来的话，好像还是鲁伯比较吃亏。首先自己找这么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引起好朋友来侵犯她，又引起老爸晚节不保。这个水手马克的心还不错啦，他一开始在谷仓发现的人是谁，人家马克也没有重伤你，也没有去告诉你儿子。甚至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听来津津有味的小插曲所构成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这可能是这辈子为什么这位约瑟先生啊，从来就不近你事，连他自己的老婆也不太接近的。我们会想说，这难道是个男人吗？那是因为他的上辈子已经玩疯了，而内心里面产生出那种愧疚的感觉，这辈子呢其实就是补偿上辈子太好色所产生出来的补偿作用吧。而这位比尔麦克唐纳马克先生的话也是一样啊，上辈子那么雄赳赳气昂昂的，而这辈子呢连找个老婆都没有，到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这难道不是也是一种上辈子所做的事情，而这辈子用补偿的方式来补偿吗？而第三个角色的这个年轻的鲁伯呢，最后不是当男人了，反而当女人，变成约瑟的老婆，是不是来修理他老爸那么好色，来给他上一课，看你还好色到什么地方去？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总觉得一定是非常圣洁的人，或者是修养非常好的人，才有可能离开这个人世间，才有可能离开轮回转世，或者是到更上层的次元去。但是我们了解，像马克啊，像约瑟鲁伯啊，他们三个人其实已经到了最后一世了。马克的修行在这一世已经非常非常的好，尽量在帮助别人了。所以也许我们看到有些世间上的那些看起来蛮愚昧，或者是毁于所思，或者是缺乏道德的事情，不都是为了要学习的目的在过他们的人生吗？所以塞斯才会悠悠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听起来津津有味的小插曲所构成的。难道我们来这个世间，我们要坐在供桌上吃冷猪肉吗？既然我们是人，都具有人性，我们按照我们的人性在过生活，也因为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才会学习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罗跟赛斯说，我欠他一份人情。赛斯说，你们没有办法领会这个整个故事，因为在意识上你们没有人能够记住这件事情，但至少我可以好好消遣你。各位，你看在丹麦的那一世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又来到21世纪的艾尔麦拉，马克也在，鲁伯也在，耶瑟也在，连那个香料商人的船东也在，但是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我们何必太在乎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别人做错了什么。总而言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总有办法从经过的事情当中去学到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各位，不管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你总不会像那一世的耶瑟那么样的糟糕吧。我们看到很多渣男，也很少看到自己的爸爸去抢自己儿子的女朋友，也很少像马克这样的朋友，所谓的朋友妻不可戏。马克这家伙可是色欲熏心，还带了一把锋利的瑞士刀插在腰间，想要去夺取自己好朋友的老婆。每一次赛斯想到他们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尽可能的来酸这个21世纪的圣人柳下惠耶瑟先生，你在丹麦那一世实在是太渣男了。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说至少我现在可以好好来消遣你。然后耶瑟没有办法，只好对赛斯说，对呀，好笑哦。他们的话家常，谈过去的转世经验就讲到这里了。以下的课程又回到很震惊的，在讨论宇宙定律的法则。价值拓展和完成是宇宙定律的法则。那我看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在这里先停下来了，因为课文的内容实在差太远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就先在这里停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